东床驸马秦怀玉大战周青，两个人假打假战20多个回合，秦怀玉不是对手，拨马便走。周青把大刀一晃，代替军令，八阵总兵的军兵像潮水一样就扑奔城关呐。秦怀玉报到城里，赶紧吩咐一声掩门，嘶呀呀一声挑吊桥，落下千斤闸板。秦怀玉回来见李世民，李世民一看就知道不好，一看东床驸马满头大汗，盔歪甲卸呀。怀玉啊，这一说你打败了回来的，陛下臣罪该万死。那周青甚是厉害，臣不是他的对手，只好败回，请陛下发落。啊，起来吧。发落什么呢？各位爱卿，哪一个出头愿替朕分忧？爱卿，哪一个愿意出头？越问这些人越不言语，最后把李世民气急了，挨个点名，让罗通出马。扫北王没办法，点兵带队出去会周青，假打假战20个回合，败回来了。第三路派尉迟宝林出去迎敌，10几个回合又大败而回。谁给皇上卖命啊？都是假打假战。这个事儿只有程咬金心里明白。赶尉迟宝林也败回来了。李世民这么一琢磨，哦，恍然大悟，心里说话，嘿嘿，他们都是一家人呐，捏好了窝窝了，耍我这个光杆皇帝。就凭秦怀玉，那是秦琼之子，胯下马掌中枪，纵横天下，打不过周兴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？罗通多大的能耐？要讲究武艺，不次于常胜将罗成啊。打不过周青简直是怪事儿，尉迟宝林那么勇猛也打不过他们，看来我现在太孤立了，这怎么办？哦，他们就想叫我折服，我只要说把薛仁贵放了，大概一天云彩就满散了。李世民又一想，我妹子白死了，无缘无故就把薛仁贵放了，啊！我这个皇上威信扫地，往后谁还能尊重我？我宁愿江山不要，我也不能做这糊涂事儿。可怎么办呢？李世民可不白给呀，低着脑袋，他想了半天。突然眼睛一亮，计上心头。各位爱卿，既然你们都不能退兵，朕又不能出战，我有个主意。乃然传朕的旨意，在天牢之中把薛仁贵带来见我。大伙一听就一愣，皇上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要放薛仁贵。看来周青这顿打还就打对了，这顿刀劈的还就算劈出理来了。人们心里头高兴，但有的呢也不是那么想，不知皇上打什么主意。这时候有人到了天牢，把薛仁贵提出来，推到车上，拉到偏殿， 让薛礼从车上下来，来见皇上。薛仁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等来到天殿里边一看，文武百官俱在，往上面一瞅，皇上在那坐着。薛礼这心里头酸甜苦辣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赶紧双膝跪倒了，罪臣薛礼参见陛下。李世民往下看看，心里头也不好受，再看薛仁贵都脱了相了，这就是把他放了，走到街上打对面，也认不出来是薛仁贵。当初多饱满呢，看现在骨瘦如柴，发髻蓬松，也显得老多了。李世民看了半天呢，这才说：“薛仁贵，罪臣在。朕且问你。”这件官司的事儿咱们放在一边，朕对你如何？薛仁贵赶紧叩头：“万岁对罪臣天高地厚之恩。”你说的是实话吗？是实话。嗯，罢了，你还能说句良心话，朕跟你说一件事儿。你的磕头把兄弟周青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薛仙图、周文、周武、江兴本、江兴霸、司礼训弟率领重兵攻打京城，要夺朕的江山社稷，你可知道？薛仁贵就一愣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在天牢里头一压，音信隔绝呀！陛下，罪臣不知。也许你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要夺我的江山社稷？就为了你薛仁贵。人家说的明白，我把你放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我要不放你，他们闯进京城，一把我把京城变为焦土，还说什么把我们老李家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啊！朕派人出战，结果都大败而回。薛仁贵，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好？现在朕怀疑你是不是在狱中私自跟他们通了信了？这个主意是你想的，是你鼓动的他们，对也不对？薛仁贵赶紧叩头：“万岁，罪臣冤枉，万无此理。我从来就没给他们写过信。”嗯，也可能。薛仁贵啊，那我问你，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你能不能给朕退兵？如果你是真心觉得我对你不错，你口口声声又说是我大唐朝的忠臣，那我就命你捉拿周青这八个人，我看你怎样。这皇上眼睛盯着他，最后薛仁贵往上叩头：“罪臣遵旨。”好，来呀，把他的刑具撤掉。把刑具撤掉，薛仁贵从地下站起来，皇上又传旨给他找来马匹和大戟。薛仁贵的意思犹犹豫豫的，皇上看出来了：“薛仁贵啊，兵刃马匹我都给你了，你看着办。你要乐意推倒朕的江山，你随便。你见着周青他们八个人领头杀进来，你还放心，朕脱袍让位。 我这皇上不做了，让给你，你看好不好？如果你不想这么做，打算跑，那你随便。现在你自由了，海阔从鱼跃，天空任鸟飞呀，如鱼得水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你要觉得是忠臣，还乐意回来伏法，那就更好了。你看着办吧，下殿去吧。罪臣遵旨。
薛礼退下去。
程咬金在旁边一听，嘿，我这皇上真不白给呀、啊！这叫干什么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叫以毒攻毒。你看，我寻思把仁贵给放了呢，闹了半天叫薛仁贵出阵，饶不饶薛仁贵他还不说。你看刚才说那话，高挂连环可够损的呀。老程的心里这么想，文武百官也这么想。咱们单说李世民，你别看嘴那么说，也是不放心呐、啊。让程咬金文武百官陪着登上西城，要亲自观战，他要看看怎么回事。谁敢抗旨不遵呢？陪王伴驾，李世民上了逍遥马，马鞍桥上挂着定唐刀，驸马秦怀玉、扫北王罗通众人前仆后拥，把他护送到马道，骑着马来到敌楼之上。李世民定睛望战场观瞧，安下他观敌，暂且不说，单表薛仁贵，可没给他5000军队，就给薛仁贵200人呢。说真了，这200人干什么？就是看着薛仁贵的。薛礼心里明白呀，飞身上了马，手中端着方天画戟，仰面看看太空啊。薛仁贵眼泪掉下来，心里说话，我薛礼还有今天吗？我这是活着呢，我是死了，我是人，我是鬼，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？哎，思前想后，几十年的事情像波涛一样在心中翻滚。拿我来说，两副发掌，两入天牢，死死生生来回这么折饼子，还不如就快点死呢，为我一个人牵连多少人呢？最使自己难受的就是老干爹尉迟恭这一死，薛仁贵哭了多少天呢？茶不思饭不想啊！由于我的命不好，连累了我老干爹，我就死了那天我也闭不上眼睛啊。现在八个磕头的把兄弟来了，一片好心为救我，皇上让我出阵，我见着我八位弟兄我怎么说？我能打他们吗？我那是人吗？不打他们，我见到他们又怎么讲？皇上说了，我愿意走就走，我能走吗？我走到哪去？我不是大唐朝的臣民吗？尤其这官司弄得清不清，浑不浑，究竟公主怎么死的？究竟我薛礼有没有罪？我能走吗？再者一说，我能不能反对大唐？皇上这句话太扎心了，要脱袍让位让我当皇上，嘿嘿，看来这是试探我呀。万岁呀，你太屈人的心了。总而言之，薛仁贵这个心里的思前想后，也不知想些什么。这阵有人开棺落锁，放下吊桥，薛仁贵双脚一点飞虎刹，这匹马长鸣一声， 来在两军阵，200军兵往左右一分，薛仁贵立马横起往对面观瞧，就见扑棱棱大旗飘摆，旗脚下一字排开，八员上将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，特别是队伍前面的周青，见着亲人了，薛仁贵心里的一方个眼泪掉下来，我的好兄弟，我没想到我们还能见着。想到这，薛仁贵高声喊喝，对面是周贤弟吗？就这一句话，咱们单说周青眼珠子都急红了，方才他跟那七个人商量好了，今天救不出薛德来，连夜攻城，咱们说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发奸反狱啊，先把金龙殿给他烧了，没完。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薛礼能出阵，当城门一开，他们发现出来很少一部分人，左右一分，正中央有匹伯龙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身穿醉衣，下边是醉裙，法柳子披散，手中端着大戟。他们没看出是薛仁贵的，因为刚才咱们说了，薛仁贵啊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折磨，都脱了相了，走到对面认不出来，只有这么一张口，周青才听出来啊！他瞪着环眼仔细一看，不是我大哥是谁？再看周青，把锯齿飞镰刀往马下一扔，滚鞍跳下坐骑，撒脚如飞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薛仁贵的马前，把薛仁贵的大腿抱住，哥哥，小弟我来迟了，哥哥你受苦了。不但周青，那几个人全都滚鞍跳起坐骑，跑到薛仁贵的马前，呼啦朝转圈，全都跪倒在地。这叫什么？叫感情啊！咱们这个书呢，没在最前边开，要说到最前边，您就知道薛仁贵和这八个人的感情了。特别是他跟周青，薛仁贵呢是山西人，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大王庄的，周青呢也是山西人，是周家庄的，他们两家就隔着一条汾河，相距没有15里。周青跟薛仁贵同年同月，岁数一样，月份一样，就这日子不一样，所以薛仁贵居长，周青行二，可以这么说，他们是光屁股的娃娃，从不懂事的时候从一块长大的。特别是薛仁贵家趁人直，他们家有钱，薛仁贵从小臂力过人，又爱练武，把这钱呢就挥霍了无数。周青也爱练武，但是周青他们家穷，请不起教师，常年就住在薛仁贵家里头，薛仁贵就拿他当亲兄弟，请了教师咱们一块学，我这有好吃的咱们一块吃，就这么样哥俩一块长大的。那么人长大以后需要找工作呀，干什么呢？还哥俩还一块投的军，因为周青武艺高强，体格健壮，张世贵把他收起来，但是他记恨薛仁贵，把薛仁贵给撵出来了， 到来，经过很多曲折的事情，薛仁贵二头军、三头军，张世贵把他收留了，大材小用，让他在先锋营第八棚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啊！这么大个薛仁贵给人家铡草喂马去，周青这哥几个闻信之后，宁愿副将不当了，参将不当了，也跟薛仁贵一块去铡草喂马。从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这弟兄之间感情何等深厚。跨海征东一十二年，这哥九个是形影不离，就像他们磕头盟誓的那样，有祸同党，有福同享。他们怎么说的是怎么做的，那感情就更深了。这十二年战争胜利结束了，薛仁贵官升平辽王，这八个人封为列侯，都是御总兵之职，官也不小啊。打那就没见着，没想到发生这么个意外的事情。今天弟兄们在战场见着面，能不难过吗？尤其这八个人对待薛仁贵来说非常非常的尊敬，薛仁贵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就怎么地，因此八个人放声大哭啊。周青哭吧多时，把眼泪擦了擦，哥哥您都变样了，我听说了您遭了不白之冤，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万说您没有罪，就是有罪能怎么的，功大于过，死个公主又死个王爷能知几何呀，这混蛋皇上龙颜无恩，翻脸无情，非杀哥哥不可，怪咱们弟兄错翻了眼皮，那阵您就应该自立为王，包他干什么？哥哥，这次您怎么能出来呢？难道说您跟皇上讨的旨意？怎么他就允许你带兵出阵呢？那几个人也说，哥哥，您来的正好，干脆咱反了得了，杀进城里，您当皇上，我们保您坐下，反了，反了。哎，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呐、啊，类似这样的话往后不要再讲。周青一听，大哥，您这人太老实了，您这人太忠厚了，忠厚的简直有点窝囊。我们回来为什么？就为救哥哥你。什么私里访帝，什么外寇入侵，能对我如何？